好，我们现在是攻读神话语的时间。我们今天要诵读的经文在罗马书一章一到七节。罗马书一章一到七节，大家请起立，让我们以恭敬的心来诵读神的话。请。
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揣传神的福音。这福音是从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其中也有你们这闻说奉耶稣基督的人。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为神所爱奉召做使徒的众人，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神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
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愿意向我们启示你自己，将你的宝贵的话语赏赐给我们。求真理的圣灵就亲自的引导我们的心思意念，来预备好我们的心，来领受你的真道，让我们从你的真理中得着得救的智慧，也得着生命的智慧，让我们从你那里得着生命，得到更丰盛的生命。这样的感谢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大家请坐。我们现在请本会陈兴豪弟兄我们正道，题目是蒙召与侍奉。
弟兄姐妹，各位来宾，主日平安。感谢神，他召聚我们在主日早晨可以一同透过敬拜来回应他的恩典，也一同在主里领受他的话语和祝福。在分享信息之前，我代表教会欢迎在座的每一位来到神的家中，特别是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我以耶稣基督的爱代表教会来欢迎你，欢迎你在我们当中一起聚会。等一下讲到结束之后，我们有欢迎新朋友的时间，邀请你届时站起来，让我们可以彼此认识。感谢神，他让我有机会来分享神的话语。今天我们会透过圣经来查考蒙召侍奉这个主题，希望透过今天的分享帮助我们明白什么是圣经里的蒙召侍奉，进而可以更好的敬拜侍奉主。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我们今天要来学习关于蒙召侍奉的真理，求你真理的圣灵在我们当中帮助我们明白你的话语，使用你仆人所预备的，让传讲的、聆听的同蒙造就。献上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是一个很注重细节，并且讲究正确的用字遣词的人。我举一个例子哦，在座的大多数人应该都知道我们教会永远的意向是什么，那就是 Christ-centered, Bible-based。以及 mission minded 对应的中文是什么？以基督为中心，以圣经为根基，还有以宣教为顾念，对不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哦？我先附带一提，这是王牧师2013年12月啊主日正道的投影片哦。你们要是看到这种跟其他投影片风格不一样，然后设计比较好看的投影片，都是跟王牧师借的。好，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在最近的主日讲台，我们把 mission minded 对应的中文换成什么？有没有发现？以什么？以使命为顾念哦。这当然不是说我们教会永远的意向变了，我们的意向仍然是 Christ centered, Bible based, 还有 mission minded。只是我们在翻译的时候选用了更适合的中文词汇。mission 这个词啊，在不同的文本，也就是英文的 context 里面，会有不同的翻译，对不对？像是我们很熟悉的电影 Mission Impossible 可能就不会翻成不可能的宣教，有没有？对不对？然后在基督信仰的 context 里面，大部分的人会翻成什么？宣教或者是布道。我们教会一开始也是用这样以宣教为顾念来翻译。那好好的，以宣教为顾念，为什么要改成以使命为顾念？关键就是说，宣教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们看到宣教这个词的时候，心里就会自动把它等同于实践主的大使命，应该差不多是这样。所以我们不会仔细的检验，我们现在一起来好好看。 那通常定义一个词语怎么样，我们看它怎么被用的嘛。第一步可能也不容易出错的方式就是说去查字典，我们查字典就是说发现这个词不是翻译的人创造的，是唐朝的时候就有在用哦，在柳宗元的他一篇文章里面用了宣教这个词，表示宣导教化的意思。然后我们也可以现在很方便，我们可以透过 Google 去看一下当代，我们就是我们现在的人是怎么用这个词语。假如你是国内来的朋友，你可能会听过像这样的说法，宣教要走在环保工作的最前头，对不对？这样的标语，宣教就是宣传和教育的意思，对不对？那所以不论宣教是表示宣导教化还是宣传教育，都有宣扬，可以说宣扬福音啊，教导，教导使人遵守主所吩咐这样的意思，所以好像还蛮可以表达你选的意思哦。那我们查了字典，我们也检验了我们怎么使用这个词语，好像以宣教为顾念来翻译 mission minded 好像还是不错嘛，对不对？那它到底有什么问题哦？坏就坏在教这个字，我们知道教它除了做动词教导之外，可以做名词嘛，是什么？宗教的简称。所以 mission 翻成宣教，有些人可能他也不是基督徒，然后他看到这个字不明就里，他就说哦，宣传宗教，你们信基督教嘛，宣传宗教。我在查字典的时候，也有人说把宣教中翻英，就是翻回英文，他说 to preach a religion 是解释这样子哦，宣教 to preach a religion。可是我们怎么被教导？我们信的是主，不是教，对不对？大家对于这句话应该很熟悉啊，这是我们信仰中至关重要的事啊。信主基督的人与神和好，和神重新建立关系，有与神同在永远的生命。而只信教的人，因为没有信主，用圣经的话来说就是什么？人做地狱之子。那宣教因为容易被解释成宣传宗教，它就构成选用这个翻译的不适切性。正好怎么样？你选有使命的意思，以使命为顾念，我们就会想到什么？顾念主所赐的大使命。所以怎么样 ？Mission minded 翻成更好的，是以使命为顾念，所以就变成这样子。那同样的原因啊，我们五月份有个同工造就班，王牧师做事工回顾的时候，你帮我放下一张，就是刚刚讲那个，这是事工回顾的时候，已经是以使命为顾念了。同样的哈，也改成宣教部为宣道部。就是我们对神的话语只要够熟悉，就知道这里的道是什么。一种生活方式 A way of life。 主的门徒是什么？信奉这道的人。望文生义，假如你还是说我不知道道是什么，你可能觉得是道理啊，或是真理啊，可是你总比让人家看到说宣教以为是宣传宗教，这种是一种致命的误解嘛，因为你是要信主不是信教，对不对？那所以我们为什么这么在意用词的正确呢？但这不是我改的啦，可是我也很赞成。为什么要那么在意呢？就是我们要让人家可以正确的理解神的话语，不要让人因为可能的误解然后去潜移默化导致一些致命的误导。所以这也是我自己在传讲神话语的时候会下的功夫。那用同样的心思，我也下功夫查考神的话语。那我们的讲台过去花了许多时间在做的事情，就是让教会从圣经中建立基本观念，比如说什么是福音啊，什么是信主，什么是教会，什么是大使命。那今天的信息是关于一个我们常看到的词语，就是蒙召。蒙召不知道大家怎么念，还有蒙召跟侍奉有什么关系？那什么是蒙召呢？那圣经原文翻成蒙召的词有两个，你帮我，对，就这个，一个叫做 kleitos， 它是一个形容词，它是 kleisis 这个名词的形容词化。然后另外一个，这个比较难念，不会念，不过它是一个动词的被动形态，这个动词叫做 kaleo， 也是一个动词的形容词，那就是不管是名词或者是动词，它们意思都是呼召。那变成一个形容词化之后，变成一个被动的意思，有人呼召就有人蒙召。那我们看到呼召这个词的时候，大家会想到什么？可能会想到，会不会想到全职侍奉？有人被呼召去做主的工，对不对？可能有一些人的印象会这样。那什么究竟什么是呼召呢？我们印象中的呼召是不是正确反映圣经的意思？那是谁？是谁被呼召？呼召有什么性质？我们被呼召的目的又是什么？呼召跟所谓全职的侍奉有什么关系？我们今天的信息就是要来回答这些问题。 那在新约圣经里面呢，呼召这个字不全都是呼召的意思哦。然后有三种形式出现，一个是动词，就不再念一次哈，不太会念，名词还有形容词，它各出现148次、11次还有10次。那根据上下文呢，有不一样的意思啊。比如说，它有求告的意思，在《使徒行传》2章21节，到那时候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这个求告就是用这个字，或者是取名字啊，称为的意思，像天使跟玛利亚说你要给耶稣取名叫耶稣，要生一个儿子起名叫耶稣，这个起名就是用这个同一个字，或者说你被邀请去赴婚宴的筵席啊，邀请也是这个字，或者是一个比喻里面说叫工人都来叫，就是召集，也是用同样的字。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字啊，就是叫或是称为还有邀请这些意思。那我们今天关注的呼召蒙召的意思呢，是从邀请这个意思引申出来的特别用法，在新约里面才有，它是用来说明人跟救恩的关系，就是说神邀请呼召邀请罪人接受神在耶稣基督里面白白赐下的救恩。那这种用法的呼召这个字作为动词出现了29次，名词出现8次，形容词出现了7次。那因为呢，是神邀请罪人接受在耶稣基督里白白赐下的救恩，被呼召的就是蒙召的人，他们就是基督徒，也就是我们。甚至在教会历史上面有一段期间，蒙召者就是蒙召的人，这个词就是指基督徒。那我们蒙召的人就是主的门徒，基督徒这个观念有很多方面的含义，这些含义也是我们蒙召的目的。那我们从帖撒罗尼迦前书还有帖撒罗尼迦后书有2节经文可以看得出来，我们被呼召，我们蒙召是要进入神的国还有荣耀中。那我们从彼得前书2章9节，我们上个礼拜也有看到这些经文，说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有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宣扬那召我们怎么样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所以我们被召出来是要进入奇妙光明。那从哥林多前书1章9节可以看到，我们被神所召是要与耶稣基督一同得分，就是跟耶稣基督有团契。从加太书5章啊，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对那里加太教会的弟兄们说，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蒙召是为了要得自由。然后在希伯来书里面讲到，耶稣基督做了新约的中保，受死赎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过，便叫蒙召之人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而且我们蒙召也归入一个身体，就是基督的身体。在以弗所书4章4节说，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哥罗西书也说，我们为此蒙召归为一体。这些都是可以作为我们蒙召的目的。那可能每一节经文我们也可以花一段时间讲，可是我们今天就只看经文。我们继续看我们呼召的来源，呼召的来源是什么。从经文来看的话，我们想当然而是神啊，是基督。可是有经文作为佐证的话，是哥林多前书1章9节说，神是信实的，我们被他所召。然后7章22节说，做奴仆蒙召于主的，就是主释放的；做自由之人蒙召的，就做基督的奴仆。所以呼召我们的是神，也是主基督。所以神的呼召也会叫做天召，在希伯来书里面用到说，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我们要思想主耶稣作为大祭司这个职分。然后又说在提摩太后书说，神救我们以圣召召我们，因为这个呼召是来自圣洁的神啊。而且圣召这个说法其实并不只表示呼召来自圣洁的神，他也表示说被召的人要效法神的圣洁。神的话也是这样说，神召我们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召我们的既是圣洁，我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对，那既然我们蒙受神恩典的呼召，那我们在生活上也要把这个蒙召的恩典表现出来，对不对？这些行为包括了哥罗西书3章15节归为一体的这些肢体之间要和睦相处，然后我们刚刚看到的神召我们不是要沾染污秽，是要我们过圣洁的生活。并且在彼得前书3章9节这边说到，不以恶报恶， 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因你们是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所以蒙召的人是以善待人，不是说以牙还牙这样子。甚至呢，在彼得前书2:20-21，是我们蒙召的人要忍耐因行善而受的苦。他这边说，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忍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只要是因为行善受苦忍忍耐，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我们蒙召原是为此，为什么呢？因为主基督也为我们受过苦，我们给我们留下榜样，我们可以照着做。对，这些都是蒙召者应该要有的生活行为的榜样。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些提到蒙召的经文当中，可以很确定的就是这些蒙召的都是指向基督徒，指向主的门徒。那在保罗所写的书信当中，他曾经把呼召这个词跟他使徒的职分相连。他在罗马书1:1提到说奉召为使徒，然后在哥林多前书1:1他说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那这是圣经当中唯一两个地方把呼召和职分相连的经文，这样的用法是很特别的。那那个罗马书就是我们今天读的经文，是保罗写给罗马教会的一封信。那我们今天读的1:1-7是信的一开头问候的部分，那我们就一起来看1:1。假如你有圣经的话，你可以翻到你的圣经，罗马书1:1，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第一节保罗就以三个平行的称谓向罗马教会做自我介绍，他们就是表示说保罗的主人是耶稣基督，保罗的职分是一个蒙召的使徒，保罗的目的是要传神的福音。好，那通常呢，在那个时候的信，其实我们现在写信可能也是这样，就是说我是谁，然后写给谁，通常下一句应该就是说，第一句说了嘛，我是保罗，然后稍微介绍一下，我是仆人，基督耶稣的仆人，我是做使徒的，要传福音。接下来应该就是说写信给谁，可是没有，现在中间插入了一段。其实这个第二节开始的，它是依附在第一节福音，在文法上来说，第一节福音这个词下面的一个关系子句。第二节说，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他说，保罗就进一步的说明，福音乃是在旧约圣经里面就应许的。然后第三节继续谈论这个福音的内容，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我们看到这个信息是很精简，很 condensed。 第三节他说耶稣有很多耶稣的头衔，耶稣是主，是基督，是神的儿子，然后还有提到大卫后裔，是成就弥赛亚应许的大卫后裔，对不对？那因为大卫后裔按肉体说，所以他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样子，就短短的一句他给我们很多的信息。第四节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那这里这一节其实他非常简洁的说明罗马书整个信息，这位耶稣基督为世人罪被钉死，并且从死里复活，那我们从神的大能可以认出他是神的儿子。那从之后罗马书的内容，我们还可以知道因为他的死付上了罪的代价，我们可以因为信神的儿子而被神称义。那保罗呢，在3-4透过写基督的许多身份，我们留下很深刻的印象，然后也很清楚的表明了这福音的核心就是耶稣基督。所以他插入了这三节表明说我传的福音是什么。第五节他继续回来说他自己是什么，他从附带说明他献身的福音是什么，回到他自身的描述，说出什么呢？第五节，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说出了他使徒的职分，就是实践神的大使命嘛。我们在马太福音另外一个说法是去使万民做主门徒，在这边是说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这里保罗说他受了恩惠还有使徒的职分，那我们假如从原文的句构来看的话，可以说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说保罗从耶稣基督领受了救恩的恩典还有使徒的职分，或者也可以说保罗领受了做使徒的特别恩赐，这两种说法都是可以说得通的。 然后终于讲完自己之后，终于要讲到说，哎，要写给谁了？可是还是没有说得很清楚哦。第六节说，其中也有你们这蒙召属耶稣基督的人，说的是受信人，也是在保罗使徒的职分范围里面。我们可以看出，他们说蒙召的人就是主的百姓，要归入耶稣基督。第七节，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为神所爱奉召做圣徒的众人，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神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哦，第七节他终于回到从第一节所开始的标准信件的起手格式，哦，指出这封信的受信人是谁呢？是在罗马为神所爱奉召做圣徒的众人。对，所以这七节经文就是说，奉召做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奉召做圣徒的罗马众人。因为呢，因为保罗其实他在写这封信之前，他还没有去过罗马，然后他要让大家认识他，然后认识他所传的福音是什么，所以他除了第一节跟第七节，他中间讲了很多他做的职分，他介绍福音是什么，然后他是谁这样子。所以他在问候之意中表达了福音的核心，就是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那位主耶稣基督。好，那我们大致看完罗马书，我们也看一下哥林多前书一章，哦，就是在罗马书附近，在另外一处，哦，保罗也是把，这是另外一个保罗把呼召跟使徒职分相连的经文，哦，哥林多前书一章一到三节，奉神旨意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同兄弟所提尼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基督是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这里，啊，同样是信守的问安之意，说到奉神旨意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在基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哥林多教会。好了，那这两处经文有什么共通之处呢？都提到了蒙召做使徒的保罗，还有蒙召做圣徒的受信人，对不对？那有人呢，就根据这两处经文，哦，建议说，圣经中有两种呼召，一个就是救恩的呼召嘛，你蒙召做圣徒，救恩的呼召；另外一个就是侍奉的呼召，因为保罗说我蒙召做使徒，好，并且说他们说，哦，基督徒假如要成为传道人，必定要得到神的呼召。那我要说的是，这样的区分呢，其实，不一定是对的，而且也没有必要。首先，我们来看哦，神的呼召从未只有救恩而把侍奉排除在外。在旧约的时候，神拯救埃及，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怎么样？神不止一次使用摩西对法老说什么？容我的百姓去做什么？好侍奉我。对，所以拯救的目的从来都是要让被拯救的人来侍奉神。那在新约时代，我们有看到帖撒罗尼迦教会的门徒他们怎么样离弃偶像归向神，是要做什么？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所以神呼召人进入救恩，同时也呼召人信靠顺服还有侍奉他。除此以外，保罗他其实受的也是同一种呼召，啊，我们可以看保罗的归主的经历，或者说我们保罗根本无意区分说 有两种呼召，救恩呼召、侍奉呼召，他没有要做这件事情。我们来看神呼召保罗归主的见证，在圣经当中有三次记载。看这张投影片就是不同风格，就是王牧师的投影片，他分别在使徒行传九章、二十二章和二十六章。第九章是在九章一到十九节，我们看九章十五节可以看到，神一开始呼召拣选保罗，就是要他怎么样，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主的名。那在二十二章，同样的，保罗对耶路撒冷百姓讲说神怎么呼召他的时候，也提到神透过亚拿尼亚对他说话，说什么？我们祖宗的神拣选了你，叫你明白他的旨意，又得见那义者，听他口中所出的声音。因为你将要将所看见的、所听见的，对着万人为他做见证。现在你为什么单言呢？起来，求告他的名受尽，洗去你的罪。这是《使徒行传》二十二章十四到十六节。 最后一次的记载是在26章9-18节，保罗在亚基帕王面前做见证了。保罗提到他往大马士的路上要去捉拿门徒的时候，神如何呼召他。在我现在要读的经文在26章16-18节，神对保罗说：你起来站着，我特意向你显现，要派你做执事，做见证，将你所看见的事和我将要指示你的事证明出来。我也要救你脱离百姓和外邦人的手，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所以我们从三段经文可以看到什么？神拯救保罗，对不对？然后叫他求告主的名认罪悔改，然后就怎么样差派他在使徒的职分上侍奉。我们看到拯救的目的是为了侍奉。那比较特别的一点是说，神呼召拯救保罗的时候，马上就让他明白神在他身上的计划是什么。对，这是我们可以羡慕的，可是他没有必然性。大家可能会想说，虽然我说根据圣经呼召只有一种，可是好像我们读圣经每一个神所使用的仆人，神都会召他们出来侍奉啊。比如说摩西嘛，神在何烈山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对不对？有啊，摩西啊。然后以赛亚也是一样，先知以赛亚就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以赛亚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对不对？有嘛。那保罗自己也一样啊，保罗是快要到大马士革，将到大马士革，忽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接着主就亲自呼召保罗嘛，对不对？有啊，怎么会没有呢？不过这也是我们的印象而已，不是每一个神所使用的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圣经里面就有了，比如说雅各的儿子约瑟，他被卖到埃及的时候，神大概就没有亲自呼召显现了，没有显现呼召他说：哦，你要被你哥哥卖到埃及了，可是我派你去的，你自己小心在意一点。没有，没有发生这件事嘛。可是我们知道约瑟他敬畏神，也侍奉神，他最后还是明白是神要使用他，让以色列民存留嘛，知道差他到埃及来的不是他的兄弟乃是神。可是他没有神向他显现说：啊，你就是不是，没有一开始就告诉他。那提摩太呢？保罗所重视的传道人提摩太，他是怎么开始传道侍奉的？在《使徒行传》16章1-3节，保罗来到特庇，又到路斯德，在那里有一个门徒名叫提摩太，是信主之犹太妇人的儿子，他父亲却是希利尼人，路斯德和以哥念的弟兄都称赞他，保罗要带他同去，只因那些地方的犹太人都知道他父亲是希利尼人，就给他行了割礼。我们看到说提摩太没有神直接的向他启示和显现是怎么样，是使徒保罗在路斯的教会赏识他，就邀请他做同工。所以看了这两个例子，约瑟的例子还有提摩太的例子，我们就知道所谓侍奉的呼召没有必然性。敬畏神的人会寻求神的旨意，按神的旨意去侍奉他嘛。那可是我们刚刚看的罗马书跟哥林多前书好像有说到有两种呼召，对不对？那怎么解释呢？那保罗在这两处的经文使用呼召的一个词是什么原因？其实他最主要原因是要说他的使徒的职分是神委派委任的，主要是想强调他使徒的职分不是自己封的，也不是教会封的，是从神来的。在保罗书信当中还蛮常这样子，就是要确立他的可信程度。在加拉太书保罗也是不是这样写，他用另外一种写法表达他职分是由神来的。加拉太书1章1节这边说，做使徒的保罗，然后括号，这个做使徒保罗是怎样呢？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乃是借着耶稣基督与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就说，哦，我的使徒不是自己封的哦。就说这样的叙述性的经文，是在建立他身为使徒带有传扬耶稣基督福音使命的可信度。那他在罗马书和哥林多前书两次提到蒙召为使徒，并不是说传道人你必须要有蒙召，不是要建立一个通则，也不是说信徒需要先通过有一个关卡叫呼召你才可以全职侍奉神，不是这样。我们看到吗？信徒每个信徒都是蒙召的人，那蒙召以后的责任原本就是侍奉神。那 那假如是关于圣经中全职侍奉的教导是在哪里呢？在提摩太前书的3:1-13，还有提多书的1:7-9。提摩太前书3:1说，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善工，这话是可信的。这边讲到的监督就是神的管家。那在使徒行传里面有说到，这些人是要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那保罗在这边列出来的条件，所要的就是要羡慕善工。可以注意的是，就是说保罗完全没有说要有呼召，对不对？他是把重点放在哪里？放在生活上面，放在操守上面。比如说你要乐意接待远方来的人，不饮酒之事，不打人，好好管理自己的家，才能管理教会。要节制，自守端正温和，不争竞，不贪财，对，这些生活操守方面。还有讲到说怎么样，你要有恩赐，要善于教导，对不对？这些才是这个关于全职侍奉的重点，不是说哦，我要寻求一个全职侍奉的呼召。那我们的印象当中啊，常把呼召这个词哦，跟全职侍奉扣在一起，然后把蒙召哦，跟成为传道人看成同样的东西哦，视为同样的意思。那今天我们很清楚看到不是这样嘛？那有以下的好处，我们知道圣经中只有一种呼召是什么？就是救恩的呼召。那我们从原文来看，翻译成呼召还有蒙召的这些原文，我们刚刚有提到有那三个字，就是同样一个意思的三种词态。然后本意是什么？是叫、召集、称为、邀请。那引申翻译成呼召的意思的时候，它都指向一个意思，都是包含救恩的呼召。那从圣经当中我们也看到，保罗蒙恩得救的时候，主就对保罗揭示了他侍奉的职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侍奉的呼召跟救恩的呼召是不可分割的。那每一个信徒都是蒙召的人，都有神救恩的呼召。另外我们也可以知道说，蒙召的就要侍奉神，神呼召人进入救恩的同时，也呼召人信靠顺服侍奉。那假如我们误解呼召的意思的话，就怎么样，很容易就是说有两种信徒，一种是什么？得到呼召传道人，一种是没有呼召平信徒，对不对？那就是说有两种基督徒，一种认真侍奉神，一种呢你不需要那么认真哦。那就会怎么样？得到呼召的全职侍奉的才必须认真侍奉，那其他没有得到呼召的平信徒，大家知道平信徒的英文是什么吗？Layman， 对不对 ？Layman 怎么样？你就负责躺平就好了，对不对？对，那可是圣经告诉我们怎么样？神拯救我们的目的是让我们可以侍奉嘛？路加福音1:74-75说：“叫我们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的用圣洁公义侍奉他。”那这是神在新约时代透过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那目的就跟神在旧约时代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救出来一样，是为了可以来侍奉他。那蒙召做使徒的保罗，他也是这样规劝所有信徒啊。他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这是对每一个信徒说的，所以我们每个信徒应该把自己全然献上侍奉主。感谢神啊，我们教会一直都是这样教嘛，对不对？信徒要怎么样？百节各按各职，对不对？信者皆祭司，会员皆工人，对，相信这是大家都知道。那最后一个好处呢，就是全职侍奉的人知道他们应该寻求的是什么。假如你是心里羡慕善工，想做监督牧养神教会的人，你应该寻求的不是全职侍奉的护照，是要在生活操守上面靠着神无可指责，并且你要追求教导牧养的恩赐。我们有时候会听见这样的叮咛，就是说你没有呼召，你不要全职侍奉啊。或者说一个人若是没有蒙召，神不会为他负责，不会为你负责，你要注意哦。这些其实都没有圣经根据啊。神对我们每个人有一个计划，蒙召进入基督的身体侍奉，神会给每一个人不同的职分来侍奉，神对每一个真心跟随他的人负责。那假如每一个蒙召的人都应该侍奉主的话，我们应该在哪个岗位上侍奉呢？侍奉这个词按照字面的意思来说，就是伺候服侍。 就是那侍奉主呢，就好像仆人伺候服侍主人一样，是指着伺候服侍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侍奉主呢，也是侍奉神，侍奉的对象是主，是神，我们是在仆人的地位上面来伺候服侍，神是我们的主人。那我们对神的侍奉有三方面，大家知道这张是谁的投影片吗？一种我们称为本位的侍奉。什么是本位的侍奉？在圣经里面，不论是旧约希伯来文或是新约希腊文，侍奉跟敬拜都常用同一个字，所以侍奉跟敬拜这两个词语是可以画上等号的。本位的侍奉就是说，神创造我们，救赎我们，我们站在被创造者、被救赎者的位置，本位上面，我们就是要敬拜、赞美、创造、救赎我们的主。神配得一切称颂赞美，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好好敬拜、赞美神，这是我们最重要的侍奉。另外一个就是功能的侍奉，这是根据以弗所书四章十六节说的，这里说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这边百节就是指的是每一个信徒，身体呢就是基督的教会，也就是基督的身体。那神呢，把重生得救的人放在神的家里面，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位置，所以有你一个位置。功能的侍奉呢，就是你在那个位置上面尽职，与弟兄姐妹配搭服侍，来建造主的身体。最后一样是生命的侍奉，就好像加太书二章二十节所说的，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生命的侍奉就是用我们的生命啊，和生活来见证，传扬耶稣，来影响人，使他们归向神。 OK， 所以当我们在考虑我们应该在哪个岗位上侍奉的时候，可以是功能侍奉的考量，也可以是生命侍奉的考量。怎么说呢？因为我们的生活包含我们的工作，神的话语在哥罗西书三章二十三节说，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所以我们做任何的工作都要像是给主做的。所以做什么工作可以更好的来侍奉主，为主做好的见证，这是我们要考量的，对吧？那我们在建造神的身体上面可以发挥什么功能，也是关乎我们在哪个岗位上侍奉，是什么职分，就是功能上的侍奉。那帮我放下一张，这是 USC 校园的一个角落，GFS 的前面，对面是什么 ？Football court，Football field 哈。那时候我还在 USC 念书的时候，有时候会在这个角落，就在那个门口，然后可能就拿一杯，一个人拿一杯咖啡，和当时在 USC 做博士后研究的 Bellman 校园同工闲聊。那有一次啊，我们聊到他要开始读神学院受装备，因为他羡慕神的善工，愿意更进一步操练他的恩赐。啊，那时候比较奇怪，就是跟一般人认识不像，他是兼职修课，很辛苦哦，我就觉得很特别啊，就问他说：“哎，神给你什么呼召啊？”对，你们现在我们刚听完我们刚分享的信息，就知道这个问很外行了哈，对不对？然后他就跟我说，在祷告中，我从神领受的是好好的做主门徒的呼召，即便主让我一辈子代职侍奉他，我也心甘情愿。对，这就是，其实这也呼应了我们今天讲的呼召，就只有一种，就是做主门徒的呼召，救恩的呼召。从那天开始，我就一直琢磨什么是神的呼召，然后我就去查神的话语，那结果呢，就是今天的分享。那这位同工是谁呢？就是我们现任的主任牧师哦。那我们要怎么知道要在哪个岗位上侍奉呢？我们从萧牧师的例子啊，可以看见，就是顺服神的带领，同时呢，也预备自己操练恩赐。那关于怎么顺服神的带领，做出正确的决定呢？这边有一个推荐，大家可以去听王牧师在5月6号主日正道，叫做《怎样在混沌不明的状况下做出正确的决定》，好像是这样，类似就是哦，大家怎么样在一个混沌不明的状况下做出正确的决定？那有很多，有几条实际上可以做的事情，对，那大家可以去听。那关于预备自己哦，操练恩赐，那操练呢、啊？ 就要从发掘自己的恩赐开始嘛。你可以先在团契里面侍奉，你或者带查经啊，或者带大家敬拜啊，或者关怀带导啊，或者预备饭食都可以。又或者呢，你可以上我们教会招募侍奉者的网页，就是这边的哦，对，就是这个网页，前面上面那个 link 有没有？大家有看过这个网页吗？有没有自己没有上过啊？我们这个周报登了好几个月了，可以看一下看一下。这上面有写哈，这上面比较小，它上面就是有一段文字叙述说侍奉者的心态是什么，我们要怎么样侍奉哈？那欢迎你多了解我们的侍奉岗位。我们刚刚说嘛，神呼召你，然后你进入教会，有你一个位置，这边有很多位置哈，有儿童主日学是做什么呢？做儿童主日学的老师或助教，有事工简介，哦，谢谢。然后有说，哎，你要是通常是侍奉的话，你要是基督徒啊。然后我们教会比较严格一点哦，就是说我们确认你是会员，有些侍奉的岗位你要是会员。然后后面有负责人有没有？蔡弟兄、陈侯金弟兄有没有 ？Email 都在那边，很容易联络的哈。就是你看这个网页，这只是截图而已，下面还有很多。你就认定你有热心发挥功能的位置，然后你就去问这个主要负责同工，哎，你怎么可以加入这个侍奉的行列？或者呢，你也有这个，我们一开始有提到嘛，对于用词正确这种坚持，假如你有这种坚持的话，你就可以怎么样？你就加入属天原地编辑的行列，好不好？对，那可是这一切怎么样，都要从用信心领受神救恩的呼召开始。假如你愿意被神拯救，然后进而侍奉他，你愿意与神和好，生活有神的带领，有神所赐的丰盛生命，首先怎么样？你必须要回转归向神。帮我放下一张。承认自己是达不到神完全标准的人，也就是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向神认罪悔改，认罪。接着你必须相信说，相信什么呢？相信的对象是基督耶稣。相信什么？相信他被挂在木头，就是十字架上，亲身担当了你的罪。相信他在三日以后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最后你要宣告，借着向神祷告，你来立定志向，向神宣告你的信心，要接受耶稣做你生命的主宰。这样子你就可以成为一个蒙召者，也就是基督徒。我们今天讲到蒙召者嘛，那在成为一个蒙召者，也就是蒙恩得救的人之后呢，有四件事情可以帮助我们活得更完全，更像主，可以更好的来侍奉他。第一件事就是接受敬礼。那为什么呢？因为信而受敬就是神的吩咐嘛。那爱神的话也说，爱主的人就会听神的话。那决志信主的人，第一个遵守主话语的练习呢，就是信而受敬。那我们下个礼拜有一个敬礼，现在报名已经来不及了，对不对？那你可以怎么样呢？我们八月开始有全新一期的慕道班，就是欢迎找你对这个信仰，你有兴趣，你想了解，欢迎你报名我们八月开始的慕道班。然后经过三个月之后，相信你就对我们的信仰更了解，那时候就可以报名下一期的敬礼。然后第二件事情呢，就是将主日分别为圣，来敬拜侍奉神。就是这是什么呢？这是一个神爱心的命令。我们透过专心参与主日敬拜，我们可以在每个礼拜一开始的时候，来敬拜主，来在神里面安息，得到身心灵的更新。那在主日以外每个日子要研读圣经哦，让我们跟神的关系更亲密。我们刚刚说，就是我们想知道我们在什么岗位上侍奉神，我们要顺服神的领导，对不对？那假如你想说一个跟神不亲密的人怎么有办法知道神有什么领导呢？所以你要研读圣经哦，那可以让你的跟神的关系更亲密哦。耶稣在约翰福音十章十四节这边说，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这边的羊就是信他的人，就是他的羊。他说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那我们可以怎么认识神呢？怎么听他声音？最直接简单的方法就是读圣经，研读神的话语。最后就是过团契生活，彼此相爱。那团契我们每次都会讲，就是希望不了解，可能有不了解的人有机会了解团契呢。不是说每个礼拜来参加一次，那个是团契，那也是一部分。可是团契更是一种生活方式，是在每天的生活中与其他蒙召者彼此相爱，彼此扶持，彼此扶持。那以弗所书二章十节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 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这边他就是神了，蒙神恩召了我们是什么？是他的工作，是神精心的创作，要成就神预备我们行的。所以怎么样？神对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计划，这句话是可信的，不是我乱讲的哈。然后求神感动每一个蒙召的我们，去寻求他的心意，明白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让我们知道可以怎么侍奉他，得他的喜悦。我们一起祷告。爱我们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的主耶稣基督，为你呼召我们进入救恩，同时也给我们可以侍奉你的特权，我们献上感恩，求你帮助我们做一个敬拜者，能以心灵诚实的敬拜来回应你的恩典。求你帮助我们在行事为人上做你的见证，侍奉你可以与我们蒙召的恩相称。求你帮助我们操练你所给的恩赐，帮助我们顺服你的带领，尽职与弟兄姐妹一同侍奉你，建造你的身体。献上祷告，侍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